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，帮助我们对你的信靠越来越加添，就像小孩子对父母亲的信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打开你的双臂迎接我们回家。主耶稣，你甚至把命都舍在十字架上了，你的宝血就是爱我们、爱到底的记号。我们单单仰望你，也信靠你到底。祝福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在听的讲的都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九章，第九章你看到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，都有一个结局，就是会死亡的问题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什么呢？既然我们明白这个是结局，那我们要了解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刚同工讲一样，神掌权，神掌管我们的生死祸福，这四个都是在神掌权里面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害怕。刚刚同工讲一样，信主就没有第几期了，都是最好的了，只能都被神所掌权了。不管你人生、活了多久，神掌权嘛，那人生日子怎么样过就在我们决定了。如果你要忧愁也是过一天，然后喜乐也是过一天，每一天你都要做决定。其实信心是一种选择，信心不是个感觉，信心是个决定。就像爱一样，爱如果是一种、感觉的话，那个就是 kimoji 啊，那这样子很难什么明白什么爱是恒久忍耐。其实它是个选择，那选择就是你的决定。我决定要爱，就是要爱到底，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。你说那个爱会很痛苦的、爱没有感觉吗？当然有，但是胜过了感觉。所以耶稣十字架的爱是超越人间的爱。如果他感觉 kimochi 不好，他当然就不要钉十字架，可是为了爱人到底，他就钉十字架。这个就是个决定，也是个选择。好，那我们看到 今天第九章里面呢，生死祸福神掌权，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。好，所以看到来第一段，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第一节呢一直到了第六节呢是第一段，一到六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。神话北情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
智慧人，
并他们的作为都在
神手中，
或是爱，
或是恨，
都在他
们
的
前面，
人不能知道。
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。好人、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傲，后来就归死路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得再得赏赐。他们的名无能纪念，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、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这一段呢，你看到吗？是跟第八章是连续性的。他说：“我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上。”这一切事是什么？当然是八章所讲。你看到最后八章第一节啊，第十七节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所以任凭他费多少力来查寻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想知道也查不出来，好像是隐藏的事。人再怎么努力，人再怎么有智慧，查就查不出来。昨天讲过，哇，隐藏的事是神的荣耀，神把很多秘密把它隐藏起来，那能够揭开呢，是君王的荣耀。代表说我们能够揭开是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启发，人才能够知道的。这个就知道人的有限性。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不是消极。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到第九章一开始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里面，代表说我查不出来，但是这一切是人间的百态，他还是放在心里面。所以你所罗门有一个很好的情况，就是他很乐意去寻查到底答案缘由是什么。人生百态，那个解开那个解，他一直在思考。所以智者他不仅是要得到答案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力。 到底这问题出在哪边，好像医疗一样，然后这个病是到底在哪边，根源在哪边，造成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他一定要找那个解药，找那个真正的答案，不是发现问题就好，发现问题比较简单啊，处理问题那个才是智慧嘛，发现啊那个事实大家比较容易啊，可是要解决那个真的要靠智慧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他说把这一切事放在那心里面，不是放过去，他就不断地在思考，不断在想。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写了这本书，他是一个年老的君王，他得到很多很多的观察，得到一些心得。他说把这些事放在我心里面，就是我留心并且仔细在思想，不是放过去。他详细考察就是探究或者在查明，就知道有一个结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把它画起来，义人智慧人出现了。义人智慧人就是合神心意的，叫做义人。我们知道在新约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就因信称义，我们接受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啦，这个叫义人。然后在智慧人，这整卷书都讲智慧，并他们的作为，就是他们所作所为都在神的什么手中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义人 OK 或者智慧人，他们是合神心意的，这两款人呢，他们的一生所作所为，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的生活都在神的手中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可以 看见一件事，我们只要走向这条义人的道路，走向智慧人的道路，上帝掌管我们一生，不用担心，不用觉得这个觉得那个，不用担心，因为神掌权，因为你是属他的，神安排好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他后面就加上或爱或恨，我们人都有什么，有喜欢的不喜欢的，喜爱的不喜爱的，我们爱公义，我们讨厌罪恶，有没有这个东西都会，不管是爱无论是恨都在他前面，人不能知道，讲直接就是人无法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喜不喜欢或者你很讨厌的事你不明白，包括义人跟智慧人，等于说 future 未来呢，你不会明白，你也不知道，但是有个你可以确信的，神掌管义人跟智慧人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信靠，我们可以相信，我们可以放手，我们可以依赖这位上帝，因为他是掌权的上帝，记得是对义人跟什么智慧人他在掌权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话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画起来，众人啊，包括前面两种人，义人跟什么智慧人，再来呢也包括下面所讲的义人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你看第三种人出现，恶人邪恶的人叫恶人，还有包括什么好人洁净跟不洁净，献祭的人或者不献祭的人，好，无论怎么样都是一样，好人如何罪人也是如何，启示如何怕启示也如何，然后这简单的讲就是喜欢亲近神，喜欢祷告，喜欢献祭，喜欢服侍，这一款叫做义人嘛。OK， 喜欢跟随，另外呢是不认识主或者不要主的，就要走自己的道路啊，叫做在犯罪的恶人或是邪恶人，不管怎么这两种人呢结局都一样，请问什么结局，就是死亡的结局啊，人生到最后都会死，结局好像都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，结局是在看到死后面那条路是哪个地方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，死只是一个结局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定局，它不是个结局，结局是后面才是算结局，定局代表说你看你生死祸福，你的一生你怎么过会决定你的结局，但是死亡只是一个定局而已，所以我们在世上一定要把握怎么样走向一条复活的道路，在永生当中啊，有极大的盼望等着我们，就是冠冕，是神的祝福，是回天家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是定局了，我们要看见这个事。但是你看到吗，传道书那时候主耶稣的救赎还没有来到，没有救赎的话大概都会像日光之下无新鲜事，看来看去人就是这样子，人生百态嘛，所以有一些看来看去找不到解答，就里面是死结了，因为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会死嘛， 那是最难过的事，都到最后都好像是已经定局了，梦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我们要明白。但是你看到虽然死都是活人最终的命运，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好，这是最大的喜乐也是最大的希望。好，在第三节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，有一件祸患把它画起来。当我们读到传道书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他常常会提醒有一件祸患，有一件事，哇，有一件什么大祸患，在提醒我们当人的要注意这个事。他说什么事呢？他说有件祸患是众人所遭遇的，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。把它画起来，遭遇都是一样，都是刚刚讲过死亡。但是你这边提醒呢，世人的心充满了什么邪恶？世人的心，世人是指谁？世人就是你我，不是吗？你我就是世人嘛，活在人间就称为世人嘛。你看到他已经光照我们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很重要，我们的心里面有邪恶的思想意念，有邪恶的 DNA， 有邪恶的念头，邪恶的这些思想意念在我们的心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真正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的心来祷告，因为世人的心都充满什么邪恶。那这个是从历代祖先来的，那个叫原罪。另外呢，从世界而来的，每一天眼睛睁开来就很多很多的邪恶的意念会进来，或是你看到的，你接触的，你听到的，都会进到你的心。你的心就是储存各样资讯的地方，不是吗？那个心好像接受种子的地方，你可以把这个种子不要它那进来，就不会长出来。如果你那进来呢，比如举例，你有一个很不喜欢的应该说苦毒啦、论断啦，对别人对你的伤害，你把它接受进来，慢慢就会长出什么苦毒的这个枝子就出来了。如果你拒绝它，就不会这个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的心来祷告，要常常 test 检查一下我的心到底自不自由。魔鬼最喜欢让基督徒进到不自由，那你不自由的话，你什么东西都不用服侍。什么叫不自由？你开始心里面难过了啦，伤心了啦，那常常想到这些过去的过往云烟的事啊，或是伤害的事，不断不断进来，你的心就马上失去了自由。你只要不要，你只要失去了自由，你就很难让别人得自由，也很难做出自由的服侍，因为你心已经被什么绑住了。所以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心有没有自由，知不知道？都知道，但是要面对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有个特质，都充满了恶，那个恶邪会常常进来，让我们绑住。我们记得要为自己心常常祷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的心呢是可以控制的，我们的心呢可以自由的，我们的心可以干干净净的，我们的心可以充满喜乐的。这个要常常 test， 特别服侍人，你服侍要最好的状态，你的服侍一定要最好的状态，就从你的心开始。你服侍要好的结果是 your heart 开始， from your heart， 你的心一定要最好的状态，服侍来就很有果效了。如果你服侍之前没有 test， 没有先检查，带得很沉重，下面也是受到你污染了，讲明白吗？所以要常常为自己的心祷告，让我的心里面是自由的 freedom， 是喜乐的，是光明的，是健康的。常常检查一下，检查之后你就服侍，后面就很精彩了。 OK， 这边说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什么狂傲，狂妄就是疯狂的意思，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了。你刚刚讲终归的结局都在死，这个无论是好人就是义人、智慧人或者邪恶人，你看到吗？最后都是会面对死亡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话题继续在讲死这个问题。来，第四节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什么指望？把它画五颗星啊！这为什么五颗星呢？请大家记得不要随便就想死，留了要去跳牢，留了要去死后了，请问记得这篇圣经说一切活人相连的比那那人还有什么指望。只要你活着总是还有什么有希望，只要你活着总是还有路，只要你活着总是有救，讲明白吗？死了就定局了啦， 所以不要说哇，我要去嬉戏，我跳老头，不要面对现况，你跳下去，永远永远的绝望，永远永远的沉沦，永远永远的活在啊这个烧里，永远被魔鬼折磨。你以为在死了之后会比人间更好、哦、？No， 被骗了。魔鬼就是要你永永远远的沉沦，跟他在一起。一定要认知，这个世代很多被欺骗的基督徒，不要走这些灭亡的道路，那是永远的灭亡啊！我不要，你记得，你只要活着，还是有路可以走，活着总是什么可以胜过，还是有救药的啦。盼望大家有这个勇气，这个经文太重要。人一切活着，只要活着跟活人相连的、哦、都什么还有指望哦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唱唱，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想死的念头，要看这个经文，要放在心里面，只要活着还有机会，只要活着总是有路。好，所以他讲到说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什么更强。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嘛，对不对？非常威武嘛，一出来大家都跑光了。可是什么死狮子、哦、不如什么一条赖痢狗啊，了解吗？他狗在那边活着再怎么样，他都比死的更厉害吧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要这种认知，活着就是有机会，活着比那些死的更是威武的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他把那个 picture 拿出来了，所以一个活狗呢胜过一条死狮子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活人比死人呢更加的强，更加的强壮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，你看到在讲什么呢？人不知道人的生死祸福，这个是这一段在讲人不知道人的什么生死祸福，但神掌权，只要你跟随义人的这条道路，义人的道路。要像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像光照耀你，越照越明啊，直到什么日正当中嘛，对不对？代表说义人道路一定越来越好的，你的人生一定越来越好的，别人会越来越下，但是你越来越上，到最后呢就整个升天了，不是吗？被提了嘛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，直接到天去了，直到大光那个地方去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命定。所以在世上有苦难，会只是这个大环境罪恶邪恶世人的心不管、哦、你看到吗、啊、他到时候随便乱来、啊、这个世人主要的心出问题，所以造成环境，造成好多的问题是在人的心。但是我们一人的心要充满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公义一定刚刚讲过，充满喜乐，充满自由，充满爱，充满光明。所以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，常常如果有这些习惯性喜欢忧虑，什么都是想坏的，要改变过来，让你的心充满自由。那不要电视了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要以过去那个世人心为心，因为世人都是充满邪，越来越低下去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来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的人毫无所知。好，刚刚讲过的死狮子啊，不如一条活狗啊。哦、但是你看到吗，活人的知道自己会死吗？知道啊， OK， 但是死人呢毫无所知。人知道是在活的时候有知觉，有感觉，有恨有爱，有没有爱恨情仇，都在活的时候才有这些东西，死了毫无所知。什么叫毫无所知？就是一无所知啦、哦、再也得不到赏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到前面一路上在讲日光之下无什么新鲜事，所以我们在日光之下，我们要劳碌吃喝，劳碌所得的，无论是吃，无论喝，无论穿，无论用，这些都是你劳碌得的赏赐嘛。所以你在这地方呢，请记得活着的时候，你所劳碌的就是你的赏赐，你可以 enjoy 去什么享受，去享乐，去享用它。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两脚一蹬也带不走。然后别人享用你所拥有的一切，这一直在强调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事。然后呢，他的名字无人纪念，不管你多么厉害了，经过了几代，大概都没去了了了。你说拜祖先，请问你知道，大概是阿公、阿妈、阿祖比较厉害吧？再上去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拜谁？你知道吗？也不晓得哦，这什么郭家什么什么什么宗亲这样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？哦，你也不知道拜什么。所以大概是什么？你怎么纪念？你都不认识他，你怎么纪念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要敬祖先，不是拜祖先。 我们尊敬祖先，我们不是拜祖先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死的也不晓得，我们也不晓得他是谁了，很难去什么纪念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到底什么事呢？神会纪念，比人纪念更为重要啊！因为神会不会记得你啊？当然记得你啊，他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，哎，是不是？人忘没关系，神纪念吗？你看到吗？财主跟拉撒路，哇，你看拉撒路都纪念下来啊，他是穷光蛋哎，他是个乞丐哎，他全身上下啊，浑身都生疮哎，只有狗纪念他哎，在人间当中啊，舔他的疮啊，你看没有人知道他，可是神在圣经写下他的名字哎，那回到天上，亚伯拉罕来抱他，他纪念他。可是财主在地上啊，可能很大的名字，某某当哎呀，哇，哦什么，在天上呢，没有人知道叫财主叫什么名字啊，因为他名册没有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眼光，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，没有错，在天上日光之上，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。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寄托都在永恒的国度。人是啊，七十八十很快就过去。只要你五十岁以上，大概你开始一定要倒数了啦，人生不多了。但是不是消极，而是知道怎么珍惜，好，珍惜在世上人间的日子。很多东西要放得下，不要老是争那个不必要的名声了。人都没给你，那干嘛一在乎那些了？面子又怎么样？人都没给你，给你啊，你那么在意干嘛？对不对？一定要争个什么？没有人无人纪念嘛，没有人纪念呢。我看很快。会纪念，但是你的子女，你的子孙而已，过来了，差不多都不记得了，三代而已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啊，谁还纪念你？没有人纪念。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因为没有人会纪念你干嘛。常常讲说，别人要怎么看我，隔壁要怎么看，谁在那么有时间纪念你呢？连你的孙子都不纪念了，隔壁要怎么看？想太多了吧，是不是常常讲这个嘛？隔壁要怎么看？他子孙都不纪念他了，还纪念到你哦，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，那是你自己的想法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，没有人纪念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积极正面点。好，就在你日光之下，要享受什么呢？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祝福，就是你的赏赐。好，接下来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、他们的嫉妒，你看爱、恨、嫉妒早都什么消灭，人两脚一蹬死了，这些爱恨愁肠啊什么都不见了。日光之下所一切的事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，代表死了就死了，都已经消失了。你世上日光之下所有一切你都带不走，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。好，读到这边就知道死亡是一个什么定局，但不是结局。刚刚讲过，结局是到了后面的审判才是结局嘛。然后我们知道死后且有审判，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在日光之下人到底要活着要干什么？如果没有日光之上，没有天上，没有永恒的家乡，我们大概都很消极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来第七到第十第二段，七到十，预备，请
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
好，这一段来很清楚，他说你只管去。好，那这边讲到啊，这个去很出现一个字，很明显的 go 这个字出现。他如果看到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你看到人的结局都是走向死亡的道路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无论是好人坏人，无论是义人或是邪恶的人，到最后都要走向死亡的道路。那我们怎么看待呢？你看智慧者这个传道人所罗门王就讲出，你只管去，只管去做什么呢？既然日光之下到最后的终点，大家不管从哪边来，哇，四面八方到最后都是到死的这条路。好，结局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他说你只管去，只管去 go 做什么呢？去欢欢喜喜什么吃你的饭，欢欢喜画起来， 吃饭每个人都在吃，不是吗？每天我们都在吃饭，不是吗？可是多少人是欢欢喜喜啊？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哦。如果我们到最后结局都一样，那每天都要吃三餐，有些包括宵夜呢。那你吃饭的时候有欢欢喜喜不？还是每天吃的时候，哇靠，想到这想的，我心讲的就歹，叮当。家人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好像在打仗一样啊！哇，圣经说那怎么办呢？要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啊、哦，这个是第一个提醒，我们够尽量欢欢喜喜吃饭，因为到最后结局都一样。所以这个教导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你要懂得享受，啊、哦，要懂得吃喝你劳碌，特别吃饭的时候要快快乐的吃，不要又吃下啊，胃溃疡啦、啊，又怎么样？弄到想去拜有啊？要欢欢喜喜 enjoy、哦、所以吃饭的时候尽量少看那些沉重的电视啦、啊、还是什么东西消息又进来了，好不好？欢欢喜喜的吃，就像刚刚才讲的，欢欢喜喜你的选择，不但能够啊胃溃疡又怎么样、哦、OK， 那吃你的饭的时候记得好欢欢喜喜，那心中快乐喝你的什么酒，可不喝酒啊？圣经说可以的，但是不要酗酒哈。记得可以快快乐乐哇，开开心心一天劳碌啦，然后在晚餐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喝劳碌所得的哦，神也喜悦我们啊，吃喝神所祝福的日子。好，接下来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，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，大家记得、哦、后面因为是基础啊、哦，看清楚哦，因为你讨神什么喜悦了，神也悦纳你的什么作为，就是你的为人处事。这个是根基，这个是基础，这是 foundation。 你有这个基础，你才能够欢欢喜喜吃你的什么饭呢、啊？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啊，你是个大坏蛋呢、啊，专门是抢人的、骗人的，然后呢、很多的财物啊，你这样吃吃喝，神也不喜悦了。你喜悦是因为上帝已经喜悦你的，你的吃吃喝喝快快乐的喝你的酒吃你的饭，神已经祝福你了。这讲到说我们要再走这条公义的道路和神心意道路，这样子神喜悦的道路当中，你要快快乐乐的吃喝你劳碌所得的，这是神喜悦的。所以当我们称义的时候，神要我们怎么吃喝？欢欢喜喜，好，我们要快快乐乐的吃喝劳碌所得的哦、不要忧忧愁愁烦烦恼恼的在吃喝，这个就是神的提醒了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什么缺少膏油。重点在哪个地方？衣服跟什么头上，你穿的你所抹的就勇敢去穿吧，明白吗？洁白的衣服就是不要破破烂烂的哦、啊！你都贪污啊？为什么够欠家呢？全部都坑贪鼠，他抢了抢黑龟娘，有没有这样子？上帝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我们有了就要享受，不要老是说有一天呢，有一天，有一天你就到 ending 了，有一天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，就代表说，记得你已经称义了，神悦纳你的基础了。无论吃欢欢喜喜，喝欢欢喜喜，穿呢也要哎堪美用啦，欢欢喜喜，洁白代表哈、哦，就是说你衣服呢干干净净，头上抹油代表什么呢？该 set 都好洗啦，明白吗？该抹就抹，看起来就很舒服，也代表说神给你的祝福你就用它，不然你在干嘛？又到最后就 ending 啦、啊，所以要懂得珍惜每一天。神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就用它、哦、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日子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在讲什么？刚刚讲过了，你的吃你的喝，对不对？你所用你所穿，对不对？你所磨给在物质方面，神说欢欢喜喜去用它。再来呢，他继续下来第九节，所罗门说，再来就是你要记得在这个虚空日子当中有结婚的婚姻生活，要干嘛呢？快活度日，在婚姻的生活要快活度日，要跟谁快活度日？看前面咯，当同你所爱的什么妻， 结婚的当跟你所爱的什么妻所爱的丈夫要快活度日，不要每天紧张啊，哇好像每天都在打仗，哇这个拳头相向啊，大家都在想美想怕呢，神说不要，我们记得你跟你所爱的人要快活什么度日，快活度日翻译出来就享受人生，快乐度日，享受你的人生，快快乐乐的度日，因为他是你所爱的，是你立下盟约的，每一天你们两个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像我们林赖老师一样啊，哇这是很标准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度日，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，他们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吗？那你听听林老师他讲过了，他常常也不是常常就是经历过有一些开导的事件嘛，对对，就彼此的珍惜，因为日子真的是都在神的手中嘛，能够活下来就要珍惜呢，啊，所以常常我们年轻人不懂得，看看我们只要长者的，他们懂得珍惜，我们常常就是啊一股啊这个什么就跟他啊这个论到底哈，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争的了。其实想想啊，这份日子就这么有限了、啊。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享受人生，快乐的度每一天。因为在你的生前，在日光之下，劳碌世上所得的份，好代表什么？你在你的人间，你所赚的，你所用的，要跟妻子一起分享，或者跟丈夫一起来共享，那个叫做享乐的人生。神喜悦我们这样过日子。好 ，OK， 再来呢。第十节刚刚讲过是讲婚姻的，对不对？第十节来，凡你所做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画起来，凡你当做，你当做就是你所当做的事要干嘛，要去做， no no no， 要尽力去做。我们知道罪的定义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嘛，没有设向导心嘛，偏了嘛，那个叫罪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罪就是这两个定义哦，请大家记得。第二个定义就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去做，那个就是罪。另外呢，不该做的去做，那也是罪。那大概我们都比较消极，就是不该做的不要去做，我们不要犯罪，我们都劝人这样子嘛。可是另外一面是该做的有没有去做啊？这个大概我们比较忽略的地方。所以这一节要告诉什么？你所当做的事就要什么？尽力，爱怕拼，去努力去做。神要我们去做，你要去做。刚前面讲到那个三个欢欢喜喜，那个就是你要尽力去做的。跟太太快乐度日，要尽力去做啊。OK， 那你要享受你的人生，要尽力去做啊。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，尽力就是该做要去做，那个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讲这个是有缘由，因为前面那几节讲出来。好，如果不去做的话，你会一辈子遗憾啦。为什么呢？你也看到不少人哦，到死之前呢，在人生回顾有没有？你看到就想到哇，被判只剩下一年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你要开始什么？一年哦，一年那当然就很有限了，365天嘛，打工了就重要的嘛，所以他就开始计划不是吗？这一年当中我要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有些过去没有完整，赶快写啊，以前遗憾的啊，赶快写下来。啊，赶快要跟谁要怎么样复合的，赶快写下来。啊，亏欠谁的，赶快还给人。有没有这个？还有什么梦想没有达成的，要去非洲宣教一个礼拜，赶快完成。有这个？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间已经没了，所以当做的全部都列出来嘛。我们也要智慧，不要等到判死刑的时候才知道当做该做什么事，现在就是了，趁年轻，上帝给你很多的心意跟梦想跟命定，要写下来，你要写下来，然后就该做的就努力去做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。好，如果不该做到啊，如果没有去做，憾事就会发生，什么呢？就是去到阴间。好，注意看来，因为你到了阴间啊，没有什么工作，没有工作，会记得没有事可做，我记得没有任何事可做，只是受折磨，这个很欠头。再来呢，没有什么谋算，就是没有计划，没有 plan， 没有计划 any plan no， 没有任何计划，你要计划也没有用。第三个什么？没有什么知识，没有 knowledge， 没有任何知识，你也不用追求知识，没有知识可言。再来也没有什么智慧，这四样他提出来，代表阴间呢， 都是在折磨、痛苦、很难过、叹息、懊悔的地方，没有任何盼望在当中。所以你记得，日光之下才有这个四件事，哪个呢？工作、计划、知识、智慧，这些你都可以去追求。在那时候，日光之下，在你的人间，你才可以有这些事可以做。好，其他的呢都没了，到阴间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圣经的指引，所以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有计划在世上？有。可不可以追求智慧知识？可以。可不可以努力工作？可以。可以享受家庭婚姻幸福？可以。哦，可以吃喝快快乐乐欢欢喜？可以。这个就是传道书里面讲的，在日光在人间的时候，你要把握，要珍惜，每一天都是要这样子的，懂得在神的掌管底下过那个日子。所以刚刚讲过，因为神悦纳你的作为，那个是基础。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，既然已经被悦纳，你就该做的、该享乐的、该享受的都要去 enjoy。神喜悦我们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一节、十二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抓住，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
好，这段讲到什么？人的成功或者是灾祸，人不知道。人的成功，人的灾祸都不知道。好，来看到，来，我又转念，你看到转念就是他又在看，又在观察。所罗门说，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未必未必未必，讲到五个未必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也许你条件很好，未必就什么一定是善终了。所罗王啊，不是扫罗，就是如此啊。他条件非常好啊，后面呢很糟糕嘛，不得善终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到吗？前面很好哇，前面跑得非常，后面不一定好的结果。OK， 他讲来讲去，你看到这些都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他讲到说，你所领众人的都是在乎当时的什么机会，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，哇，你条件非常好，或是条件不好。你看到吗？结局或者机啊，这个到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来的？是机会，看到这个吗？时机啦，时机很重要，时机很重要。那个 timing 是神给的，在乎当时的机会就是时机，或者呢，上帝给你的境遇，你能够抓住，你看呢，你就成功起来了。我这个就是看到成功是什么，给神给的机会。除了人应该努力，但是时机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，那个机会。再来第十二节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什么定期，那个定期什么呢？你看下段就知道，那个定期就是人的灾祸的时机。刚刚讲的是成功的时机嘛 ？OK， 是十一节讲成功的时机。哦，在十二节讲到什么灾祸的时机？他说：“鱼被恶网啊圈住，鸟被网罗抓住，祸患圈起来，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你看到时候，祸患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等于说像鱼一样，忽然间有就被网抓住了，鸟飞飞被网抓住了，人也是如此。忽然间灾祸突然临到，啊，我们也不晓得，忽然间就啊哇，怎么一忽然间？”哇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了？哇，那个人怎么样子了？因为人不知道祸患何时来到，啊，这没办法预知的。哦，忽然间就来到，所以你看到成功或者祸患都在时机，看到吗？那个时机是神谁掌权？神掌权。好，神掌权。那我们信主的不用担心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：既然神掌权，无论是成败、祸福，神都掌管我们的一生。所以我可以安心交给他，跟随他到底。如果不信主呢，遇到这个就慌张了。哦，成功的时候开开心心啊，我自己有灾掉了， 都以为自己很厉害啊，我读到 PhD 啦，我非常懂啦，我明白很多啦，你看我很会赚钱，他前面都讲到这个吗？五个有没有？都是归自己。可是再后来到的时候，忽然间觉得，哇，我所读了很多有用吗？我被判三个月可以活啊，里面就慌张了，就到处什么就开始找什么方法了，那找不到呢，就拜神了，拜菩萨去了。这就是看到这个人间的情况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成功或者灾祸也在神的手中，我们要信靠他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、我们看到十三到十八节，十三到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来是广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，智慧胜过勇力。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，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
好，这段蛮特别的哈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智慧者所罗门呢，他后来面讲到这一段，人家讲什么呢？智慧会带来拯救，智慧会带来拯救。虽然人间有很多很多的祸患，好，很多的灾祸，还有可能很多的这些危险的事。好，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。好，有一样把它画起来。智慧有分很多样哎，看到吗？智慧有分很多样啊。有些人可能在理财很有智慧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呢，可能在情绪上很有智慧啊。很多人可能在工作上某方面很有智慧。他说他发现智慧当中有一个智慧很特别，据我看是广大，把它圈起来，广大。广大代表什么意思？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的意思。这种智慧太好了。这种智慧是广大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智慧。好，是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个小城啊，其中呢有人啊，其中住人人数稀少，代表不多的人。这个城是个小城 ，OK。然后呢，有个大君王哦来入侵哦，这个小城呢为什么被入侵呢？可能这小城里面蛮有资源的、哦，蛮有价值在当中。虽然小，人也少，但是很有价值。也许它的产值很高。也许他的地呢非常肥沃，或者怎么样，矿石什么，那可能呢君王就什么要去贪图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君王呢就来围困这小城，然后呢在小城当中就开始修筑营垒，就建造高大的城墙来攻城。 OK， 来攻那个城，看起来这城已经死定的，因为他大君王已经带很多的军队来嘛，围绕他开始打，开始打，开始打。那个城呢小小的，可能两三天就被打败了，他把城围困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他话锋一转，讲到说城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智慧，这智慧是广大的智慧。他有一个小小缺点，就是他是个穷人、啊、他是个穷人，但是他却很有什么智慧。他外面的物质不多，但是里面呢就充满什么智慧。你看到吗？外面少，里面呢却很多、哦、你看到这个智慧不是看外表啊，不是印名片就好、啊、不是哇外面多少就有智慧，那这人没有什么东西，是穷人，他是里面充满智慧。这智慧什么呢？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把它救起来，把它画起来，救了那城。这种智慧叫做广大的智慧。读到这边我就说，主啊，我求你赐给我这种智慧，叫做救人的智慧。我们做幸福小组要为这个祷告，这个有就很厉害的了。让我们做幸福小组人数少少，但是大家呢很有智慧，不是很富足，但是充满什么智慧？什么智慧啊？救人的智慧。哇，那我们看到吗？这个大君王也可以引述到魔鬼撒旦呢，常常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不是吗？来攻城啊，攻那个家，攻那个公司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围困？感谢主，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个少少的对攻，充满什么救人的智慧。不管怎么哇，这个敌势情势如何的啊不好，但是相信上帝掌权， 你看到这个一个穷啊，一个穷的啊，这个智慧者就救了整城啊。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？那救完之后呢，没有人纪念，没有人知道这个什么这个穷人，这也是一个什么日光之下的哇一个悲哀的事啊。啊，这个所罗门记载下来是，所以这段在讲什么呢？那看到十六节，我就说智慧胜过什么勇力，代表说胜过各样的武器。然而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，代表说人不太相信这人所说的。因为什么？他穷嘛，穷的人家就不会听你讲的，不是吗？因为你没有什么，这也是人的弱点，人的软弱。好像拥有很多就代表很有智慧嘛，讲话就大声啊。可是一个人呢，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其实他讲的是什么解药啊？可是没有人要相信他，这个也是一种愚拙啊，一种看人是看什么？看外在，看人的什么外表啊？看啊人低是看外在。所以你看到结论来，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什么喊声。这就讲主耶稣不是吗？主耶稣来到世上连枕头都没有，哎，是不是来看不起他？他就是木匠的儿子啊，他妈妈在哉的玛利亚未婚生子的嘛，他的兄弟谁谁谁都念给你听啊。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主耶稣被人家轻视跟藐视，有没有？甚至被弃绝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看到看来看去没有什么可以量他，所以大家不喜欢听他的话嘛，连他的家乡人都拒绝他哦，有没有？到最后耶稣说他没有什么可以行神迹的机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藐视他，人弃绝他，看不起他。好，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啊。人的眼光会看外在，人会比较，但是真正的智慧记得不是看外表，是看内心。上帝要我们看内心。好，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。你看智慧呢，能够胜过所有的这些攻击啊，或是一些困难啊，围攻他能够胜过，就有个智慧在。但是一个罪人，你看他们怎坏坏败坏很多好的事情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你读了第九章呢，跟第八章是连续性的。好，那有什么学习的地方？来，第一个，基督徒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包括生死祸福。记得哦，生死祸福、成败都在神的手中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记得信靠神就可以了。信靠神，一旦发生什么事，这样生死祸福都在神的手中，我就懂得信靠他，不要每一天忧虑。好，这很重要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第二件事，延续性，基督徒要懂得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天，要懂得珍惜你在世上的每一天。每一天你可以选择忧虑，忧忧愁愁过一天，或者欢欢喜喜过一天。我们要盼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天。那怎么欢欢喜喜？有几个向度，刚讲过，你要吃喝你劳碌什么所得的，了解吗？你能够吃，感谢主啊，就赶快吃吧，能够喝就赶快喝吧。 OK， 不要等到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摸，那就很可惜了。能够吃喝的时候健健康康的吃，但是记得要珍惜，欢欢喜喜。第二个欢喜呢，要跟你的家人欢欢喜喜的度日，特别跟你的爱人，请记得爱人哦，爱人是指什么？妻子啦，丈夫啦，所爱的家人，欢欢喜喜的度日。上帝很珍惜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过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，基督徒要常常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救人的智慧。第三个，求神给我们什么？救人的智慧。像这个贫穷的智慧者能够救整城啊，愿神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幸福小组常有救人的什么智慧。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三四个凑在一起嘛，哇！但是呢，他们有救人的智慧，把整家都救起来，把整个学校都救起来，把整个公司都救起来。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，那个真的是最广大。圣经说最广大的就是这种智慧，救人的智慧。那比那个享乐的智慧啊，成 工的智慧更加的有意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第九章来感恩，求神帮助我们阅读传道书，我们心中越来越热情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，我们跟你连结，我们人生才有价值，人生才有意义，人生才有盼望。好不好，每个人站起来，为着今天所读的，我们来回应，我们开声来祷告，让神的话烙印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同声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赞美你，谢谢耶稣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。